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上周境界已刊发北大毕业生的系列见证第一篇，北大夫妇的人生转折，神是我人生的编剧，风起时如鹰再次展翅上腾。随后我们将会陆续刊出该系列文章，其见证人全部来自北大化学系九二级。北大九二化学的同学一直有传福音的传统，张中桥、蒋春辉，还有九三级的沈红传福音给孔静，孔静传福音给何宁，张景峰传福音给何欢，葛英传福音给冯玉果，就是我们上述第一篇见证中的妻子。冯玉果又传福音给王新生，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人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新生所写的这篇《我不再总是自以为正确》。本来早就定好了2017年3月份全家来佛罗里达州旅游，因为那时我刚好要在好莱坞开会，准备顺便带着家人一起玩。不久北大九二化学系的同学们开始张罗着要同学聚会，大家决定12月一起来佛罗里达游轮游。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参加了吧，旅馆已经订好了，而且是不可退订的，一年去佛州2次也太多了吧。女生群里非常热闹，我一直潜水不冒泡，直到有一天10年都没联系过的孔静突然私信我，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：黑猫，我大学的外号叫黑猫，咱们一起去吧，要不然没有机会给咱们同学传福音了。之后我们匆匆通了个电话，我说我得跟先生商量一下，孔静也说他也继续祷告看看。没想到同先生商量的时候，他竟然痛快地说：好啊，那我们3月就不去了。我惊诧地眨了眨眼睛，便顺服地付了罚款，取消旅馆预订。北大九二化学的同学一直有传福音的传统，张中桥、蒋春辉，还有九三级的沈红传福音给孔静，孔静传福音给何宁，张景峰传福音给何欢，葛英传福音给冯玉果，冯玉果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我的人。记得在离开北大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冯玉果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，递给我一些福音的小册子，给我讲无神论如何的不靠谱和他自己信主的经过。因为毕业前最后一晚在北大31号楼与冯玉果的探讨，一来美国读研究生院的时候，我就产生了对圣经、对基督徒、对教会多了解一些的兴趣。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，抱着追求真理的心态来聆听基督徒所传递的信息，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。我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是否真有一位真神创造了人类，并仍然在关心着他所造的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一切都不是问题；如果不是真的，那我也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寄托来安慰自己。当时我断定基督徒们虽然振振有词地在传讲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信息，但他们一定自己没有见过。所以在一次布道会上，我不客气地挑战台上的讲员，让他形容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，地狱是什么样子的，还说如果他形容不出来，为什么还要来传福音。那位牧师温柔地回答，我依然记得，他说他确实没有见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人的理性和所见不是全部，基督徒的信心是基于理性，但又超越理性。 他说，圣经上所讲的许多预言历史上已经发生了，他相信那些指着将来讲的预言也会发生。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思考了很久，觉得符合逻辑。接着，当我了解了圣经的历史、价值和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时，感到很震惊。之前，我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让人做好事、让人行善的。可是，圣经却更像一本历史书，并且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行不出善事来。当时我的感觉是，圣经很客观地把历史和真理写在那里，信或者不信都完全不影响他自己的权威和价值。但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，那对于应当怎样过生活太重要了。圣经里关于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说法我也很服气，因为我内心里常常都觉得自己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好。虽然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是自己会知道，内心里常会有很龌龊羞耻的想法，虽然不一定行出来，但想法在那里。所以当圣经上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，我反倒觉得很释放。摒弃无神论对我来说不是个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就像一位非基督徒朋友总结的，唯心主义者其实比唯物主义者更客观。面对不能解释的现象时，唯心主义者说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唯物主义者说，这个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我将来一定知道。这种说法本身就需要信心。然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，如果有神，他是哪一位？为什么是基督教的神？这一点刘志雄牧师的一次讲道很启发我。他说，真神一定符合两个条件，第一，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神。如果神创造了人，并且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创造了我们，那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神。如果你所信的对象说自己不是神，那就一定不是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佛教里的释迦牟尼说自己不是神，穆罕默德也说自己不是神，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，并且耶稣被钉死就是因为这个宣称。第二，不是凡说自己是神的就一定是神，疯子也有可能说自己是神，所以必须有旁证。耶稣的旁证太多了，旧约里的预言、福音书的记述、初代门徒的表现、罗马人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历史记载、死海古卷等等，这些东西平时我们没有关注，真正关注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证据让人无可推诿。慕道几个月，我理性上渐渐被说服了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我最初接触的基督徒们是北美中部的一个校园团契，团契里有来自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马来西亚的许多读本科的小留学生们。这些小孩子大部分都是初高中就信主了，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，有着发自内心的善良、喜乐和因为信仰而来的淡定和不惧怕。这些比我年纪还小的小留学生们的生命很吸引我，而牧养教会的李毅牧师师母一家更是让我看到信主的人的不同。师母殷文丽是殷海光先生的女儿，殷海光先生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，出生于传教士家庭，晚年被迫害病重期间信主，是李敖的老师。但师母毫无架子，极其谦卑，尽心竭力地服侍我们这一群学生。记得我刚刚搬入自己公寓的时候，家徒四壁，师母把她女儿的床垫给了我，看到我没有家具，就花钱帮我从旧货店里买了沙发和茶几，并帮我搬到公寓。那时逢年过节都会吃到师母一家做的各式佳肴，我们这几十个国际学生真的把牧师师母当成我们的家长，有任何困难都会去找他们。 买车、考驾照、生病、失恋、小两口吵架、生孩子、婚姻辅导等等等等。在这样的有生命有爱的牧者带领下，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单纯，大家真心的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互相帮助。当时每个周末我都盼着去教会，我觉得生活不再只是苦哈哈孤独的奋斗，有神的世界和无神的世界好像活法很不一样。记得有一次查经的时候，牧师特别跟我们讲恩典这个观念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做了工，别人付工钱给我们，那就不叫恩典，是当得的。但是我们因为生病没有做工，不该得工价，别人却把钱给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而神就是这样把恩典给了我们。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有着革命性的影响。我是个相信律法的人，所以我现在就做了法律方面的工作。在我当时的观念当中，对的就应该受到奖赏，错的就应该受到惩罚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但是神却把我不该得的东西给我。我又想到了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老是跟一种人相处不好，就是那些一开始就没有对我好的人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个道理我认同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善待我，我一定能跟他成为好朋友。但是如果有人一开始就不友善或者亏损我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的关系往往就会紧张起来。明白了恩典的道理之后，我开始向神祷告，求神改变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流出恩典的人，好挽救一个像我这样的人。我和我先生都是在1998年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。我是个个性很强的人，凡事如果认为是对的就非常坚持。马上我们就快到结婚20年纪念日了，我们能有着幸福的婚姻是因为神的保守和两颗愿意顺服真理的心。读圣经里边关于爱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也着实被震惊了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到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我觉得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爱讲得如此到位，如此圣洁，如此有深度。信主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真心地对神说，幸亏你是神，幸亏你说了算，我说了不算。有时觉得自己特有理，很难顺服先生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讲，我可是因为圣经的教导才顺服的啊，这事儿您一定得帮着兜底儿啊。总之，因着信神，我不再总是自以为正确，我认识到自己是个有罪有限的人。与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便不再那么执拗地坚持己见了。转眼到了40岁，人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我和先生都发自内心的感慨，认识真神是一生最大的祝福。以前我们常常思考人活着的意义，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。但是现在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，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赞美真神，享受他，并传扬他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这里是境界的有声版，接下来我将为您读出的是北大校友郑燕科的文章，想为好友喝彩却被嫉妒刺伤。 我生长于北京海淀一个高知家庭，父母、邻居、朋友的父母都是北大清华科学院的老师、教授、研究员，却从没有听说谁是信耶稣的。和许多70后一样，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，但我从来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总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什么看不见、摸不到却真实存在的东西。我在10岁左右的时候思考过死亡的问题，记得当时家里第一次买了台12寸黑白电视机，电视里《勿忘我》片头方叔扮演的角色突然收到父亲病故的电报，立即回城还是晚了一步，只是看到火葬场巨大烟囱冒出的黑烟，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彻头彻尾冰冷恐怖的感觉，觉得死亡以后全黑暗，完全寂静，与阳光、温暖、笑声、亲人永远隔绝，生命如此美好，绝不该如此啊。可是成长的压力不允许我多想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路争第一，奔升学，一直到保送北大化学系，实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目标，踌躇满志，要努力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时，却第一次认真地看清自己的智力、体力、精力、能力不过如此普通。科学家的梦想破灭了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？这个时候我开始真正审视自己的生命，自私、懒惰、骄傲、娇气。当时已是90年代，中国开放，经济腾飞，也开始环境污染、道德滑坡、金钱至上、笑贫不笑娼。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有罪的，人人都是有罪的，可不知为何心中却如饥似渴的渴望圣洁，可我越努力越被罪缠死，好像在垂死挣扎。每当我想关心帮助他人，却总被自私拦阻，每当我想为好友的成功喝彩，却总被妒忌刺伤。这样的挣扎持续了好几年，直至我有隐隐的头疼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毕业、出国、结婚一路顺利，甚至在研究生院时就申请到先生公司的工作，但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，在生命的深处我是如何的困惑挣扎。最终我明白了，我渴望什么，我渴望救赎，我渴望有一只手从高天生下来，把我从罪中提起来，洁净我，把我接到一个圣洁光明的所在。可这样的救赎从哪里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必须得到它，否则我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快乐。在美国芝加哥埃文斯顿读研究生院时，同实验室有两位从韩国来的留学生和博士后，有时和我讲起福音、耶稣。旁边一个老板的学生，一位从澳门来的小姑娘阿曼达，说她是基督徒。可那时候觉得教会的人好怪啊，何况中国大陆好不容易从盲目崇拜中走出来了，怎么能又走入另一种盲目崇拜呢？我向阿曼达提出心中的疑问，她笑眯眯地回答我，敬拜人是不行的，但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。可是听说旧约中神杀了很多人，我反问，其实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，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圣经，高中时读创世纪，某某某生某某某，某某某活了几百岁就死了，感觉味同嚼蜡，读了几页就被堵回去了。阿曼达眉头微皱，他说，那是他的权利，因他赐给我们生命。每当韩国同学给我讲耶稣，讲最后审判、天堂、地狱，我也常常听得入神，下班后走在路上想，那我就信耶稣吧。到家给先生打电话，当时他已经在异地工作了，跟他商量说，要不我们信耶稣吧。可是先生总是坚决地说不要信。于是 我就心安理得的不去多想，每天上班下班努力工作，做实验，等工卡，等与先生团聚，心中也继续困惑挣扎。直到1999年9月，因为工卡会在10月1日后生效，我赶紧利用劳动节的时间去看望在密苏里和堪萨斯读书的大学好友。因为一位好友已经信主，我们三人聚会地点安排在一间美丽的华人基督徒的退休会。我是诚心诚意去探望他们，毫无听福音的打算，甚至还和他们辩论为什么不需要信耶稣。可是当一位牧师呼召的时候，心里却有感动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不信耶稣，就站了起来。于是有一位姐妹赶紧走过来，想跟我做一个祷告。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她有些尴尬，不知所措。旅行结束后，我就高高兴兴回到芝加哥。周五要下班时，阿班达过来看我，问我去退休会感受如何。我说牧师呼召时我站起来了，我想我愿意成为基督徒，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阿曼达认真地对我说，神会决定什么时候你成为一名基督徒，不是你自己。当时我觉得这是神借着他对我在说话。第二天是芝加哥初秋一个晴朗燥热的周六，1999年9月11日，下午有同学开车带我去买菜，我心中异常的烦躁，就觉得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催逼我不要再退缩，要成为一名基督徒。我虽然听不见什么特别的声音，看不见什么特别的影像，我心中那个感动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。买菜回家后，我打算做最后的挣扎，拿起电话找先生，电话线里却传来异常刺耳的噪音，使我们根本无法通话。放下电话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避了。可什么是福音呢？什么是信耶稣呢？我找出阿曼达以前送我的讲道磁带，躺在小小的双层床上，一边听一边哭，泪水滚滚，心中却无比的透亮畅快。我终于知道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是什么，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家了。从1999年9月11日起至今，成为神的儿女已有18年的时间。我虽然常有软弱疑惑，但是回头看来，神的手一直不离不弃地牵引带领着我和我的一家，神的恩典也一点点地在我生命中做着洁净、改变、破碎、成就的工作，就像一个洋葱一层层地剥开。先是不要拿公司的纸笔，不要撒谎，然后是圣洁，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然后是信靠交托，爱主的话语，爱主，向主倾心吐意，顺从忍耐，盼望着有一天先生也能早日信主，感动我的灵也能加倍感动儿女，让他们一生坚定跟随主，不偏左右。